兄的义，讲地有地的义，可是合起来又会生出一个义，就是离合式。文章难读就在这里，就在离合之间，我们怎么样误入离言的义。所以在这里呢，就要谈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魁寂法师请玄奘法师在十卷成为之论之后做了这个48句，就来提纲挈领，对不对？等不等于就是，因为呢，做科是后来的事情啊，做科是后来的事情。可是如果用印度论师做论啊，做寄送的习惯的话呢，寄送其实就跟长行啊，那个论本身就是长行文。其实寄送跟长行文呢，其实是连带在一块的。可是现在啊，现在多半人解释八识规矩颂，老实说一句话，没有根据成为圣人来解释。比较多啊，按着八识规矩颂的文义，然后呢去找很多的论啊，或者过去祖师大德的注解本啊，他们怎么去解释呢？就揭露文义啊，把它当作是个法相齁，那取这个法相相关的论义的文句呢，就把它拿来解释了。其实啊，这都是比较后来的事情。那么如果照本意啊，作者的本意啊，如果我们要去读八识规矩颂，请问八识规矩颂假定是成为圣人十卷的提纲挈领的总纲大纲的话，那么请问我们怎么样去读八识规矩颂？就是要拿成为圣人的论文来解释八识规矩颂啊，不必安乱，对不对？所以八识规矩啊，成为圣人又是十大论师个别揭露或者是整理下来解释三十颂的嘛。所以其实说了，八识规矩颂就是三十颂，你各位听有无？因为三十颂是四心菩萨在几乎啊总结当时唯识的理论差不多圆满成熟的时候呢，他就是来立唯识的本意的。那么比如说二十论是在破斥外道的说法，那么三十颂呢，就是在立唯识的本意。所以呢，三十颂是唯识的自己主要理论的主张命题的所在。所以我们要学唯识到底在讲什么，当然首先一定要读三十颂咯。那三十颂去怎么去读呢？当然十大论师的解释。十大论师解释我们中文版在什么地方读呢？成为圣人读。可是成为圣人都用问答题辩证的文题。文广义优。那人家已经做了科了，谁做了科呢？玄奘法师做了八识规矩颂。八识规矩颂本来就是来分，对不对？分八识十卷成四章。把四章呢配51心所，那告诉你怎么样利用51心所十门转一，对不对？十门转一，于是呢，它的钥匙就在哪里？开成为圣人的钥匙就在哪里？就在八识规矩颂。那么解释八识规矩颂的文在哪里？就在三十颂。三十颂怎么解释？就在成为圣人里面，就根本都是一回事。老实讲，我们经常讲唯识的一本十支。那一本就是瑜伽师的论，瑜伽师的论是唯识的本论啊，总共就是那么多哈、啊，就是17地那么多的论文。那么如果你觉得它很繁杂的话，那底下就有个别啊开显重点的10个支论，那、啊、10个支论，所以唯识是目前可以说是啊从古流传到今呢、啊、法脉文字传承啊最圆满的一宗了 啊最圆满的一宗了。所以各位想从文字去下手恢复过去唐朝时候的传承的话，我觉得唯识是一个可以下手的地方。好、啊、它的文脉齁、啊、它的法相安立以及它的关门修行义理都非常接近啊这个当时部派佛教时代他们的修行人的意见，乃至于转成大乘时候他们的修正。啊甚至呢传到中国来以后呢，玄奘法师也不是随文照翻而已，他也是有正量的人。啊，尤其当时啊，当时玄奘翻译的时候，有好多大德参与其事，经常有人来跟他辩论法义的这个正理。你看当时跟他一起存在的，可是有好几个大德，啊，比如说像石叉难陀翻译《华严经》的大德也在其中啊。你以为他们彼此不来往的？所以呢，他们之间的来往我们看不到，也不知道。所以呢，我们真的觉得我们今天能够为这个原点做多少事，老实讲很少。能够把它读懂是我们的功夫，那么要读懂之前我们就要书其文，对不对？立其理。其实呢，我们真的能够在为它多加文字的地方不多。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割解开来啊，让它文字不要勾锁起来，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在里面就汉生大师就看出这件事情了，他说这48句的八十个偈颂已经把陈文正的十卷包括在里面。因为照历史的文献看起来，汉生大师的时代已经没有书籍跟书要可以读了，所以当时他们读陈文正论几乎都要从本文直接去误触，直接去理解。所以好在当时也留下了像显阳圣教论啊、于谦师六论都还留着，所以他们的交叉运用这些一本十字论呢、啊，还蛮可以去抓到这个唯识本意的这个解释。再加上啊，明朝末年几乎都是修禅的多，他们在止观当中都有正量，所以在他们正量情况底下呢，用他的心地来去观察他的义理啊，大概也是八九不离十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各位报告过，我反而看到明朝末年这些大德对唯识的注解呢，虽然不见得跟唐朝时候的本意完全一样，但是呢，因为他们很重修行，也很重实用，所以呢，他们的观察以及解释的角度啊，蛮可以供作我们来参考。既不会陷在太唯识主张的名相里面呢，也不会一昧的就在这个教外别传啊、不立文字的这种禅门下面呢，找不到依止处。所以我是觉得、啊、可以利用这样子跟学禅的那些大德们呢、啊，在心上有一个沟通的机会。啊，甚至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指导我们呢、啊，我们可以契入当时玄奘法师、魁寂法师是怎么在教我们后人学习这部论，啊，以及怎么样利用八十规矩颂。那么，怎么样去用八十规矩颂这个钥匙去打开陈文正论里面呢？读懂他怎么教我们转世成智。所以，如果一部论不是教这件事情，他只是在建立一个理论，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不对？佛陀根本不稀罕我们后代的子孙为他写一堆理论，写那么多理论干什么？所以很多人批评唯识是一个过度开发的理论。当然成立一个学派之后呢，尤其到了他的魁寂法师的弟子啊，慧昭智州法师以后的传承，的确是为了跟外教啊，其他的宗派跟学派辩论，难免就会有刚才早上昭慧法师所讲的那个现象，就会越搞越繁复，忘了修行的本质本来的宗旨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的所在。好，从这边可以读出这个味道。所以呢，汉生大师认为说啊，与其去读陈文正论读不懂啊，不如啊就直接拿八十个偈颂来当钥匙，那这个可谓最简最要，对不对？他认为重点都在里面啦，为一大藏教之官要。好，为一大藏教的官要。所以一大藏教呢，是指三藏十二部，就是佛所有49年所讲的经啊。这个藏教不是藏通别圆、啊、天台判教的藏教，不是一大藏教指官要啊，官要就是关键的锁钥，就是那个钥匙嘛。我们讲它是一个开法要的这个法要宝藏的钥匙。那么请各位呢把文呢、啊、翻开到第五页，我们交叉来看一下汉生大师的意见啊。在第五页的白法论义的第一行啊，汉生大师就写这么一句话，他说：“佛说一大藏教，只是说破，请在说破底下打两点冒号。说破什么事情呢？说破三界为心，万法为识，请把这八个字呢画下来。啊，这几乎啊是我们呢、啊、入佛门以后啊很经常读到的八个字。啊，你看他老人家怎么说？他说、啊、这八个字呢，就是佛啊。”出世讲经说法49年的用意，对不对？他的三藏十二部教这么多的法教呢，都在说破什么道理？都在说破三界为心，万法为识的道理。即佛灭后，弘法菩萨，就是各个注解经的大德啊，不管是注述的啦，写论的啦，在解释教义的时候呢，依唯心立性中，依唯识立相中，各述门庭。好，这里出现了我们这个法本呢、啊，性相通说，性跟相两个字啊。唯心立了性中，其实这边的性中呢，指的并不是般若哈、啊，指的并不是般若，是如来藏，是指如来藏这一系啊。那么如果照应顺导师的分系说的话呢，就是真常唯心系啊。这里指的性中是指真常唯心系。那么一唯是立相中。啊，相中指的呢，当然是应顺导师所说的虚妄唯识 啊，这一系这个法脉。可是如果照这个华严的分教，因为憨生大师啊，其实本身他的思想是偏华严的，那么华严的判教呢是小始中顿圆啊，小始中顿圆。其实性中跟相中呢，分别属于小始中顿圆啊，华严五教的始教跟宗教。那么性中呢，是小始中顿圆的宗教，宗就是终点的宗啊。那么相中呢，是属于小始中顿圆的始教。那什么叫始教呢？始教的教理的多琢磨在什么地方呢？琢磨在劝呢、啊、小乘的学人呢、啊，能够增上到大乘来啊。所以它是一个劝小向大的那个法理啊，法义讲的比较多的一个教派啊的一个教派。所以呢，华严五教就把它称为叫做始教。所以始教其实就是这边唯识立相中的相中。可是始教除了唯识之外呢，在华严中呢还包括了一个就是般若系的。所以呢，在始教里面呢，就有两个，一个叫做相始教，一个叫做空始教。相始教指的是唯识，空始教指的就是般若这一系。那么他把宗教呢就放很多，像楞伽经啦、大乘起信的楞严经啦，像这一类的经呢，他都放在宗教啊。宗教呢就会讲怎么样次第升起圆融啊，圆融心地，怎么样去能够去从相去悟入性啊。所以相是我们修学的开始，性是我们悟入的终点，是吧？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始跟终。所以呢，请问始终能相离吗？啊，始终能相离吗？不能嘛，对不对？我要进厕所，我总不能去开卧房的门嘛，是不是这样？所以门是始，是开始进这个房间的那个入口，对不对？我进了那个房间之后呢，就是终，对不对？我可以达到我进这个房间的目的。所以请问始终是一还是二？当然是一了，不能是二嘛。如果我心要进卧房，却开了一个门进到厕所里面去，我懂了嘛，咱要唔丢。所以如果说相要悟入性，那么性相必须是不二才可以，对不对？我总不能去找一个东去想要到西去嘛，不可能了嘛。啊，谁不啊？见不啊？那谁菜贵？所以不可能是这种事情的。你要如其相才能够如其性，所以性相本该是不二。可是呢，因为前后有次第呢，所以一个立始教，一个立宗教。那么后人不懂呢，就会觉得宗教比较高，始教比较低。其实这个不是高低的见解。就像今天盖个大楼，我可以不要一二楼而会有三四楼吗？乃至于不要有前面十一楼就会有十二楼吗？我说十二楼很庄严，是个佛堂。我说这栋大楼我看十二楼比较庄严，我只要十二楼就好了，其他楼我不要，可不可以？不行啊。你纵使今天爬楼梯从一楼到了十二楼，请问你到了十二楼，安住在十二楼以后，你在十二楼的时候，你可以舍弃前面的一楼吗？你可以叫人家说，我已经到了十二楼了，请把底下十一楼掏空。掏得空吗？已经是你本来是，你十二楼就具足一楼到十二楼功德，一样不能少，一样不能少，法法必须具足才可以。那么更重要的是反过来看，请问在入门的刚开始的时候，具不具备有目的的属性？如果不具备有目的同样的属性的话，毕竟不是一件事，对不对？你怎么可以用非因得到非果？这是不如的。那这个刚好在上个礼拜六啊，般若经的时候呢，默学曾经讲过哈，所以我们不在这边多说了，拉回到本文来，拉回到本文来。他说呢，因为这样的缘故，本来是说破一件事，因为三界为心，万法为事，本来就是一件事。但是呢，后来立了性宗跟相宗呢，各个学派分门了以后呢，各树门庭，甚至分河饮水，对不对？进水不犯渭水，对，泾渭分明久了以后呢，性相而终，不能融通，非今日矣，不是今天才这个样子的。请问呢，憨生大师是明朝末年的人，那个时候他就看到性相两门分立已经是很严重了。那个时候一堆学禅的人根本也不想学教，对不对？ 那么学禅的人呢，都觉得说我要悟自性，对相的问题一概不讲究，那问题自己悟对悟错也根本没有较量之处，对不对？有些人落于狂禅，没有悟说悟，增上慢的人也没有办法去分别，那怎么样去能够契会这件事情以及勘验这件事情呢？当大家都不勘验彼此的状况，那就各说各话了啊。于是呢，各树门庭啊，分河饮水的状况就越来越严重。这个情况也就可以想象到，本来佛说法是一件事，为什么连最接近佛说法时代的那个时候都会分成20个部派？大乘原来也是为了要解决20个部派的纷乱，所以就依着经，众经啊，比较强调经这一派，就是大众部的这一派为大乘的出门，慢慢呢，很多的这个人去学习经了以后呢，就发觉不必像阿毗达摩那个时候一样搞成20个部派这么复杂，所以慢慢就有了大乘啊简约的那种说法。可是大乘虽然简约，可是为了要跟南传那些人呢、去抗辩啊，去论争，慢慢的大乘也开始有很多种解释的方式。那后人也一直不断地注解，当注解越来越多以后呢，个人注解不同，避免不了的又怎么样？各树门庭，分而饮水。那久久形成宗派学派以后呢，就各部人的义理就不相容了。所以呢，憨真大师看到这个问题，好，我们打住。所以呢，一大藏教就指的三藏十二部经啊。那么三藏十二部经呢，憨真大师呢重点并不放在般若这一系，就放在如来藏这一系跟唯识这一系两个之间。这两个之间呢，老实说一句话，很多信宗的人，很多如来藏的人，都以为他讲般若，其实错，因为般若是讲空义，如来藏其实是讲不空义。般若有空义，有不空义；如来藏其实也有空义，也有不空义。老实说一句话，连唯识也有空义，也有不空义。如果你说的是佛法，我们学的是佛法的话，佛法的每一个宗、每一个学派，都应该有空跟不空，都应该兼具空有两边呢，显示中道第一义。而有没有中道？中道不能立。如果中道在空有之外立一个宗啊，立一个宗，那个宗必然又可以分，对不对？那就刚好落了这个矛盾，对不对？正反合的黑格尔辩证，乃至于毛泽东的分化的技术，就可以分了。那么佛法呢，他所讲的宗啊，是不立宗的宗，是由空有两边显了中道的这个宗义，中道义。所以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其实都在讲中道。可是呢，不晓得从何开始，墨学我也不知道哈，不晓得从何开始，唯识突然被叫做有宗。他是从有下手是不错的，可是他是从有入中道啊，他的目的还是在闲了中道啊。般若，各位真的有兴趣跟墨学一样哈，真的很深入去读般若经了之后呢，发觉般若经也有空义，也有不空义。我们不要讲多，就讲心经就好了。心经呢，讲色即是空，色即是空呢，是比较讲空义。不要忘了后面还有一句话，空即是色。这个是讲有义啊，空不爱有，有也不爱空。那是不是讲两边闲了中道？那么请问，般若怎么可以只讲空而已呢？般若不是讲空啊？不如也讲空啊，也讲有啊，对不对？即离空有两边，闲了中道啊。请问哪一宗哪一派不是讲中道？不讲中道就不应该是佛法吗？是不是这样子？可是问题是啊，现在我们学佛啊，就流于做学术贴标签，因为呢标签很容易贴嘛，这边贴个有，这边贴个空，于是呢就有空中就有有中，那如来藏这个时候就大了，我空有两边都有，所以哇咔厉害。那问题你也没有读懂般若的东西，你也没读懂唯识的东西，你没有读懂人家的东西呢，自己以为高，我觉得这样自以为高是不好的事情。同样的道理，你般若去说人家不对也不对啊，你唯识去说人家不对也不对啊，这就是刚才憨大师所说的话，对不对？各树门庭，分河饮水。如果这个久久啊壁垒深了以后了，大水冲倒龙王庙，不晓得修的是啥事儿。 如果我们修的是无分别智，你一精通应该精精通，不应该说是壁垒分明，到最后我这一派的经典我读得懂，那一派的经典我读不懂，不应当有这个事儿，不应当有这个事。你纵使是一个外道的东西，是一个外道的东西，你是圆人说法，法法皆圆，应当是这样子，你就可以把它往好处方面去解释。如果不能这样子的话，请问我们怎么在境界当中能够成佛？这个境界是生死流，欸，是杂染世间呢，我们怎么可能在杂染世间成佛？你告诉我，如果没有这种转染成境的本事，没有悟发本性的本事，那么不在这个世间，如果你在佛国，大家都是佛，你也是佛，那还有成佛吗？没有成佛这件事情了吗？就是在杂染世间，你当下能够悟了成佛的意义是不二的，这个才有成佛的善巧可言，才是值得学嘛。如果你不晓得学这个东西，壁垒分明，这样久了有什么意思呢？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墨学今天呢，选《性相通说》这本书，我目的不是要把性相合流，我的目的不但不是性相合流，我还强调性相要分家才好，性就一定要把它学到成佛的义理，次第要分明，要能够通达，相也要能够学到开根本智，进到后的智，最后就近觉而能够成就佛道，法法都能够入缘而能够成道，这是佛的本意啊。佛说一大藏教，他的本意就是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哪会因为后人立学派立宗派的不同而就会分庭抗礼呢？请问抗的是什么东西呢？抗的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融合各派，各派是个人的传承，个人修学的经验当然各有不同，我们人都有个别差异啊，习气个人深浅都不同嘛，你怎么可以要求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方法来悟入呢？方法本来就有多门，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善加的保存每一种法门，我不管修哪一门，我要修这一门，我要护所有的门，让所有如来正法能够流长一点，让后人有机会随他的根器能够契入，随他的因缘能够契入，这才是我们今天学佛应该有的责任感，哦，所以我们拉回来到29页来看，他说呢，这个八十比丘呢，可谓啊一大藏教之官要啊，不为讲者，讲者其实就是教下啊，就是啊，靠学讲啊，啊学这个教理啊，义学啦，就是我们在义理上面呢去学习的这些沙门啊，或者是在家居士都可以教，都可以学教啊。那么不为讲者不明，如果所有不管哪一个宗派啊，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讲者是指教下，教下就有很多，不如以我们中国而言呢，教下不是只有唯识而已啊，对不对？还有天台啊，还有华严啊，还有什么？还有净土，还有禅宗教的教下了啊，其实净土也叫做宗啊，也叫做宗门，禅宗也叫做宗门，我们大概两个宗，还有密也叫做宗门。可是呢，密不是只有宗，不是只有修行而已，它也有解的。我们都说啊，有教有宗啊，有宗门有教下，俨然又在分别了，你知道吗？好像学教的不能修行了，啊。好，我是宗门了，我就不能学教啊，对不对？问题你看呐，啊，禅门立了多少文字？他说不立文字，你看禅宗的语录啊。最近我听说大陆有在把禅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这个语录哈，啊，大师的心得啊结集起来，哎，听说有上百册之多，啊，哦，那个比他是大正藏的。氛围哈，那个范畴文字的量哈，可能有过之才无不及，你知道吗？那问题是啊，那每个人立的名相又不一样，因为大家用的文字善巧都不同啊。所以老实讲啊，要把禅宗的那些大德的心得要去把它归纳出来啊，老实讲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个功德呢，听说大陆佛教那边很用心的在去整理，我是觉得我们也大概有幸啊，我们活着的时候会看得到。会看得到，所以可以发现一个不立文字的一个教派哈，立了这么多文字出来，请问它里面的文字都要讲些什么东西啊？啊，当然是他修行的心得。那么请问， 教下这些文字是不是人家修行经的？也是嘛，当时原始佛教根本修行人他们的学习心得嘛，只是利用文字的善巧不同。那么禅门这些文字是咱们中国人文化的产物，对不对？是咱们这个文化的熏习情况底下所展现出来的一种丰富。所以我觉得啊，所有的法都离不开当时的因缘，所以禅宗有它的精彩。那么教下啊，这些所依的经典也有它的精彩，所以我们都应该各取它的所以他这边所谓的讲者是一切的教下，乃至于啊底下所谓的宗门人士呢，不明就是不明什么？不明八十规矩颂，不明成唯识论，不明白法，唯识的这些基本教理，如果不明白的话呢，难通教纲。那个教者是49年三藏十二分教，对三藏十二分教的义理的纲领呢，是抓不太住的，因为世亲菩萨是一个相当博学，而且善于整理文字功夫的一个人啊。各位读过他的论就知道，他善于从很庞杂的法相当中呢，抽丝剥茧、归纳分析，然后呢立名，然后呢说义，非常的善巧的一位大德哈，一位大菩萨。所以呢，这边的汉僧大师对他的赞叹是这样子的，他说呢，唯识的这个八十规矩颂呢，甚至唯识的整个一本十支啊，如果所有学教的人假定不明白的话呢，难通教纲，很可能只偏于说我是学天台的，我只知道天台的这个三谛啊、三观呢、那么乃至于呢所谓的烦恼的分别方式，只有天台的那种分别方式。老实讲，天台对烦恼的分类方式反而比较接近部派佛教，因为智子大师那个时候啊，大乘的经论呢还没那么多，不像唐朝时候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啊，唯识的很多转成大乘之后的论点呢，所以他当时参照得到的都是早期翻译过来的属于小乘的经跟论，所以他当时可以参考的是这些东西，所以难免天台到最后对烦恼门的分类方式呢，其他的法相都比较接近部派佛教。如果智者大师生得再晚一点哈，甚至再晚一点，如果他有机会哈，他有机会看到于伽师六论翻译出来的话，以他的智慧，我好期待，你知道吗？我好期待智者大师那种大智慧人能够再读一次于伽师六论，然后呢请他帮我们，就像宗喀巴大师哦，把密教当时一切的经典柔合成广论一样。因为于伽师六论实在有个难度，太庞杂，如果能够用智者大师那种智慧哈、吞了配几块脆脑好让假假的齁，那就应用的，我觉得是这样很厉害的。因为我们真的很笨，你知道吗？没有善知识消化它的道理啊，没有能开解其意啊。老实讲，我们真的要假弄给丢，那到最后都退转，对，会很怕学教，会很怕学教。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就可以知道有这么样的纲领的东西呢。其实我们要入广深之前，一定要提纲，提那个纲领。纲举着目张，目就是眼目哈，你眼睛能够明白，知道我要去宝山取什么财宝。如果纲举目不张，糊里糊涂进到里面去呢，入宝山空手而返，实在是可惜。用功是用功了，可是徒劳无功，徒劳无功。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学佛读经教是要有方法的啊，是要有方法的。所以为什么鼓励各位一定要学着做科文表，就是呢借着这样子来提纲挈领。因为八十规矩颂本来就是纲了，所以我可大可小讲八十规矩颂。如果我要深讲广讲的话呢，八十规矩颂就要讲成唯识论了。可是我不敢讲的那么广，这部又讲不完了。所以我还是打算把他纲领的那个大纲怎么样分析哈，把那个纲领交给各位啊，怎么去解析这个三十颂，怎么样去看成唯识论，大概把大意抓到了，但是不深入那个文义里面去。那么我们慢慢的让各位这个底子哈打够了以后啊，等因缘熟了，我们再啪嗒，那要入哪里入哪里，可能你自己也觉得自己看就可以了啊。我觉得最好是这样子，好不好？ 那不只是如此，即参禅之事，就是所谓的宗门了。宗门人士呢，若不明此，就是一样啊，不读八十规矩颂啊，不读成唯识论啊，不读白法，不读这些唯识的这些大纲的话呢，也不知自心起灭头数。自心啊，心啊，有一大乘行论来讲呢，有真如门，有生灭门，对不对？好，我们有一心生二门。可是我们问题在哪里？如果照唯识的说法，如果照教下的说法的话呢？大乘起信论的生灭门呢，其实就是讲世俗谛，就是我们世间这些现象界啊，它的真理，那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什么？因为世间虽然是杂染的，可是它有个升起的道理。我们总要在转世成智啊之前，总要先看清楚我们处在一个什么世界嘛，对不对？如果连我们现在的现象跟起点都搞不清楚，请问我们要到哪边去？你使不上力，所以。要去哪里，你一定要先盘整你现在的立足之地，一定要把你的立足之地它的困难、它的问题、它的障碍、它的资粮有些什么要搞清楚，哪些要舍，哪些要取，一定都在生灭门下要搞清楚。这就是自心起灭头数，头数就是方寸啊，就是方寸，就是分别相啊，就是分别相，或者我们叫做头绪也可以啊。我们讲你生心就这样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变化万千，那么没有一刻钟停下来的。如果每一个刹那的心的样子都不一样，请问你怎么去明白它的体性？所以要去明白它的样子之前呢，我要先化繁为简，对不对？把我自心生灭无常的变化万千的相呢，把它化繁为简，对不对？抓出头绪出来。比如说就像是我们呢、啊、这个抽蚕丝啊，一定要怎么样，把那个蚕蛹啊放进热水里面去泡软，对不对？泡软，然后呢把它抖开抖开抖开抖开抖开，然后呢找线头，对不对？当你抓到线头之后呢，就慢慢可以怎么样抽丝剥茧，然后把那个丝线呢出来，然后呢用那个纺锤啊慢慢纺它纺它纺它，对不对？把它绕成规矩。这个就是要八识规矩，八识就是那种生灭头数，规矩就是要把它转世成智，啊，依着一个方法，依着一个规矩变成方圆，对不对？自然就闲了体性，对不对？由用入相，由相入体，于是呢，一心的体相用三大，依着大乘起信论就知道了，就可以了解哦，原来就要这样子这样子。就叫怎么样？这叫做还灭，啊，还灭。从舍用归体，从因为我们只有用的时候才知道，产生作用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它在这里，哦，它是这个，哦，它是那个。所以我们在作用处知道那个相，但是要从相要入那个性，入那个体。所以当要舍用归体的时候，一定要先把你现在的生灭的投数。抓出一个头绪出来，知道我怎么样去下手，这就是所谓佛法的精髓。如果我没有办法在现象界化繁为简，对不对？找出头绪出来，我总在现象界啊头出头没，那、啊、你总是没了息啊，对不对？在变化万千当中，你根本没有办法抓出头绪，请问你怎么修？请问怎么修？所以参禅人啊，纵使要参一句我是谁，对不对？念佛者是谁，你也要知道生灭头数是什么。你要悟入性，总要把相搞清楚，不然门那么多，对不对？门长得都一样，尤其呢，很多那个这个社区啊，每一栋社区的那个房子都一样。当你今天晚上啊喝酒回家了，车子只要开错巷子，你的记忆总是进了那个巷子，右边第三栋就到了。所以有一天呢，你错过你家那个巷子，到了下一条巷子，转进去，反正房子都长得一样。尤其大家都还没有装潢，因为装潢啊，钉铁窗啊，种花种树不一样之后，就可以有分别相，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你也醉茫茫嘛，没有什么太分别，对不对？好，去了那个时候，你就数右边第三栋，然后就拿门去开。哎，奇怪，怎么给他收起那个没落用呢？后、哦、就很费力啊，锤啊锤啊锤啊，打了半死。如果刚好不巧那个门也没有锁，你就进去啊，找到你的卧房就睡觉。早上起来，哎，隔壁睡的这个人怎么不是我太太嘞？那也很麻烦。所以有些时候啊，这个无分别不行的、啊。你要误入无分别之前呢、啊，总要能够善分别吧？ 道理也是一样啊，道理也是一样啊。虽然分别的投诉总在那个维系处，你没有办法维系处找出头绪出来，你也不晓得怎么样去入门。你今天去厕所，如果厕所的门跟卧室的门长得是一样，对不对？除非门前挂一个，这是 toilet， 对不对？那个是 bedroom， 对不对？除非挂一个这个东西标示，阿伯列看的都一样的话，请问你没有办法搞清楚，你一定要这个门开开看，那个门开开看，知道这个门是这个，这个门是这个，于是你就记下来啊。你要去厕所就是右边数来第二个，你要去卧房是右边数来第四个，总要把相搞清楚嘛。相的头绪你搞不清楚，你怎么样入信呢？你怎么样入了那个门受用其力呢？难嘛。所以呢，由相跟性不二这个角度呢，相是始，性是终。这个我想，不管是唯识也好，如来藏也好，般若也好，其实同样一说，绝对没有哪一个学唯识的一定强调我们就要去分析相就好，不去入性的。你看魁寂法师的五重唯识观，五重唯识观的最后一门是什么？敏相正性嘛，他还不是要入性？难道相中就不入性了？啊，信中就不学相啊，只是那一宗那一派强调什么，在什么地方的义理讲的多，以多立名而已。本来是不二，何必要各树门庭分河饮水，隔凡这么深？啊，请问《解释密经》难道只应该是唯识的经典吗？你学信中的就不应该学《解释密经》吗？金刚经难道是般若系的人该读的吗？我学唯识我就不应该读金刚经吗？金刚经难道是谁可以读谁不能读吗？好，不要讲，最具争议的就是楞伽经。请问楞伽经是信中的经呢，还是相中的经呢？密严经从头到尾都在讲八识，请问密严经应该是比较接近大乘起信论，还是比较接近八识？读过密严经的人都知道，密严经里面的道理感觉起来好像比较偏大乘起信论呢。可是他从头到尾都在讲八识呢，他也是六经十一论里面的一部经哦。那请问他是谁的经呢？他是唯识的经呢，还是属于信中的经呢？怎么可以这样分？不要说什么，连唯识的十一论当中，庄严大乘经论，庄严大乘经论里面呢，那个印顺导师很喜欢这部论，这部论里面就有三光是一光，好，不是通通死光光啊，不是这个意思，三光是一光，是心意识三光啊，啊，心光意光四光，就是光就是智慧的意思啊。当你心是指什么？阿赖耶识，意是指七识莫那，啊，识是指六识。乃至于到前面的就是包括前六世了，好，这三个如果你都明白了以后呢，同是一个法界性。诶，太阳呢，我庄严大乘经论可是标准的无着菩萨、弥勒菩萨、哦、世心菩萨所做的注解、哦、是标准的唯识家所造的论，可是里面呢却有一句这样的颂文，三光是一光，那么请问他是在讲八识还是讲一心啊？请问内部论是在讲八识讲一心，摆明了嘛，庄严章庄严大乘经论就讲一心嘛，就要讲怎么样从八识悟入一心嘛。如果你没有把唯识法相中的经典读完整的话，请问你要判唯识法相中到底它的道理是什么？老实讲，唯识的道理它从凡夫地一直到佛地全部都有在学习呀、啊。任何一个宗派如果只学凡夫地，只分析凡夫地的现象，它就不叫佛学，它叫世间法，对不对？佛法为什么叫做佛法？就是不管你从哪里入门，终究要让你学成佛嘛。所以从唯识中最后也要学成怎么样去悟一心见真如，能够成佛嘛。信中也一样做这件事情嘛。但是问题是各宗各派老实说一句话，对一心的解释大有不同，大有不同，那是大家的门不一样，门不一样。 那因为我们都不是正道的人，所以也不能讲入了那个不同的门最后是不是一样，那个是唯佛与佛能够知的。所以呢，我们在经上在论上也都告诉我们，不要去失意解脱者的境界，那些境界是不失意境界，这些东西的为正相应。那么虽然说为正相应，可是我们能不能够得到相似的真实作意，能够这样思维呢？可以的，你就依着圣言量做比量思维，绝对可以，绝对可以。所以只要我们哪一宗哪一派，老实讲，你真正入得深，行得广，理跟事能够相应，到最后事与事都不相妨碍的时候，其实法法皆通。法华经讲这个道理，对不对？法华经你看，从一开始方便品就讲一门实如，实如是，实如是就是因缘。你看这一切的现象界，就是相性体力做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对不对？法法各自差别，最后呢，每一个都受记，最后都将成佛。只归一佛乘的道理，所说者何？就是只要你能够在每一门悟入因缘，就可以见实相，依着实相就可以悟一心。你不管每一家每一派对一心的说法各自定义有罗摩不同，其实呢，这就应该要次第自己呢相应升起，为正相应，为正相应。所以呢，汉僧大师就说了，如果不明白相呢，你不知自心起灭投宿，所以呢，相啊，其实啊是佛法的精髓，因为这是入门。所以你看啊、哦，包括天台讲藏通别圆，通教波尔系的经典摆在里面，它是摩诃眼的出门，知道吗？它正说圆教的道理，可是呢，它从破相做起，因为波尔的用意都放在破相离相，所以被天台家放在藏通别圆的通教。通教是什么？前通藏，后通别圆，所以它是法法皆要通摄，但是它是出门。小史中顿圆的史教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在这里并不是高低的意思，问题是你如果跟这一个学派跟这个宗派相应的话，你真的入得深，在这个教派如果它的传承真的很圆满的话，你都可以找到不同的传承，不同的经教，能够让你依着那个法门呢能够成佛，能够成佛。所以墨学今天我告诉各位，我用性相通说是要跟你讲，性相不必通，但是它可以通，你要借自己的本事通，对不对？通不来你必要硬通。就像我们家楼上水管阻塞了，然后呢就拿通乐，问题是所有家的水管都不像以前用铜管，现在的水管都用塑胶的，通乐是腐蚀性的，真嗨哦，一通啊，然后那个毛发堆积在那里，通乐又堆积在那里，咕咕咕咕的开始滴水，他慢慢自己的水管慢慢可以通了，结果呢他通了我家也通了，我们家整个屋顶都被通了，而且是臭粪的味道，哦，散了一大堆，这实在是很伤脑筋的事情，所以不能硬通的。通乐要什么时候用？保养用。因为呢，我们比如说洗澡的地方啊，那个水管的地方，都会起毛发。我们在那捞啊，哈，看头发都跑哪去？跑到水管去了嘛，不是？大地都嘛有我们的细胞。所以呢，知道这些东西都到那里去了，所以呢，经常啊，就偶尔、啊、用一小浓度低一点的哈，不要泡那么浓。有人就直接那粉就往那个管里面，你硬去通啊，会死人的呀、啊，会造成一堆的问题的，啊，你自己花钱赔得了事，还要去重新修缮，你也造成人家的麻烦，这都不是好事儿。印顺老师更是主张，你不要硬说圆通，硬说圆通没有意思。可是问题，咱们中国人喜欢圆通，一看到圆通就高兴。可是问题，我们不能够根系不到圆通的地步，就不能圆通，你知道吗？就要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可是问题是，你头学这一门，尾却学这一门啊，问题头尾不相接啊，贝安诺。我其实并不太主张啊，性相合流。我其实并不主张，性有性的修法，相有相的修法。如果你的立根的话，哈，你可以合流，你合流；不能合流，绝对不能勉强，不能勉强。啊，你应该要一门深入，真的去了解它的本意。 所以他底下就说了，但魁基就解以论释之，就是以那个问答题的方式来解释呢。好，我们往下看，学者难明，就是学这部论的人呢很难搞清楚他是怎么回事。所以最后的结果怎么？故但执相，就会执在名相上面啊，因为执着在名相上面呢，不能回归唯心之旨。因为呢，连魁基法师讲的唯识五观里面的最后一观，都要名相正性啊，对不对？所谓正性，就是要回归唯心嘛。那唯心其实啊，信中禅宗人喜欢讲唯心。老实讲啊，唯识的人呢、啊，是要转世成智。所以呢，如果要我来重新写这个东西的话，我会说啊，不能回归唯智之理，再讲明白一点，不能回归般若波罗蜜之理。因为呢，唯识在讲什么道理？唯识就在讲般若波罗蜜。其实任何一宗、任何一派都应该是讲般若波罗蜜的道理，因为般若波罗蜜呢是成佛的智慧。有哪一个人不学般若波罗蜜而可以成佛的？你告诉我。你说我不学般若波罗蜜，我学如来藏可以成佛？那请问如来藏是什么东西？它就是无我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它是两件事吗？不是的嘛！楞伽经标准是性相二宗的共义的经典，里面对如来藏的解释讲得很清楚嘛，讲得很清楚嘛。你看楞伽经从头到尾都是用般若来解释性，解释那个一心是什么。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如来藏，所以如果你要明白什么是如来藏，你要明白什么叫做相，你要明白什么叫做事，乃至明白什么叫一心，什么是真如，因为这些都是安立名言之后的理解。不管你安立的名言多么高明啊，它毕竟就是名言。要去悟透名言，你必须要有一个不被名言系缚的智慧才可以。那个不被名言系缚的离相的智慧，就叫做般若波罗蜜。我不是在标榜般若波罗蜜，而在轻视任何一部经典。经典其实本来没有高下，同是一理，同是一理。好，我们看看憨德大师的意见。他说啊，于应居双净即照，双净者是禅教双净，因为呢，他老人家了，通禅通教。他禅教呢都能够通啊，所以呢集而常照，照而常集，他两边就能通，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只是学禅的话，你没有关门，你没有宽门，你的慧质量不够，其实你就可能只是落入无心定当中。你可能是定的，可是呢你智慧怎么样发显？所以呢即便禅门的人呢，也应当要去呢，要去开显他的本性。所以你看啊，中国的禅宗呢，在三昧林边随手拈来啊，那四句偈啊，那个偈颂诗文啊，吟诵之广之美之深之妙，对不对？随处俯拾皆是，都是他心地的材料。他是活活泼泼的，绝对不是死气沉沉的。啊，一色一香，真的无非中道，到了这个地步。所以如果他自己的教的功夫啊不够，对不对？你也没有术士的善根。老实讲，你想借由修定就开会，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的善根也不够，自己在教下也没有用功过，你以为修定就一定能够开会吗？定只是会的依止处，它也可以保任会的断烦恼的功德。所以呢，定慧等持一向都是修禅乃至于学教都应该要，只是禅的人呢，修定的机会看起来比较多，对不对？学教的人老是在广分别其义，好像在修慧的地方比较多。可是呢，你只是思维而不能够去学定，你的慧都是在嘴皮子上，都是在大脑思维，对心地一点功夫也没有。所以呢，他老人家呢，双净即照啊，感觉呢，有一点他自己啊，要告诉大家。我们不管学禅学教都应该要两边关照啊，是单据凯公，就是他当时啊要去考证一下，这应该是一个当时很有名的人啊、哦、我不晓得原名是什么，我对明朝末年那些大的、啊、最近才刚刚开始读他们的这个文献，所以我会帮各位找出这个大的是谁啊，应该是当时对唯识学很有研究的一位大的才对。那么呢，他就向他请益性相二宗之子， 就是呢，信中相中他修行的宗旨呢，有没有异同呢？啊，有没有异同呢？于不揣故漏，说呢，我呢就不受限于自己呢对禅跟教不是都那么的通达的情况底下呢，我就先依大乘起信论来会通白法啊，然后写下什么？写下前面的白法论义，复句论义就是白法论义，就是前面他写。也就是说呢，他就先依着起信论，所以我们有机会回去读前面的白法论义的，一开始就知道他一心开二门，就依着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啊，一心三大这样子的义理呢，去抉择会通白法，然后呢，做成了白法论义。那个义呢，是修行的宗义，就是白法到底要怎么修？因为很多人不懂得白法，就会把白法以为只是做名相的定义，其实又错了。白法不是名相的定义啊，所以据着这个论义呢，以此方文士消归于受，就是、啊、把这个白法的义理啊，此方文士，那个此方文士指的就是从白法去得到的义理啊，去消归于受，去归到八思规矩颂里面来。因为呢，八思规矩颂的重点在哪里？转世成智，对不对？就在转世成智啊，消归于颂，使学者一览了然意见啊，能够很明白。而参禅之士不假广涉教义，就是参禅的人呢、啊、不喜欢读教理这么多，所以呢不需要去读这么多的经教，即此可以应心，可以应什么？刚才讲了嘛，不是自心起灭投宿吗？你就可以在生灭门情况底下呢，去应了自己的起灭，对不对？先从生灭门当中去修，然后呢，借着大乘起信论的修行次第呢，从缘熏习境，然后呢，次第到哪里？次第呢，到了如实空，能够悟入般若空义。那我们以后在看白法论义的时候，再跟各位来做报告啊。所以呢，他叫我们要应心，那心有二门，依大乘起信论来看有二门。那么按照八思规矩颂去下手，就从生灭门去下手，去悟入什么？去悟入真如门。依唯识跟般若的说法，其实就从世俗地去悟入什么？圣义地。其实本来唯识、般若都有自己完全符合阿含时代的说法，我们本来就是二谛说法，对不对？那我们本来修行就是从世俗地去悟入第一谛，那大乘起信论呢，别立心财呢，他就立二门，那他修行的次第也是从生灭门去悟入哪里？悟入真如门，其实是一样的。那么有真如门呢，叫消归一心，跟天台家所谓的三观三地理，其实也是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呢各家各派用的名言不一样。所以以此呢，以正悟入的深浅，至于日用见闻觉知呢，也能洞察生灭心数，就是说不只是要悟入真如呢，也要能够去洞察我们生灭的现象界。然但是呢，此颂境界已多，就是八思规矩颂呢，老实讲注解很多，尤其明朝末年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注解八思规矩颂，注解白法啊。而且那个时候呢，哦，大家学唯识的人很多，可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为什么明朝末年修禅的气氛那么的深，可是那些学禅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也会来学唯识呢？啊，为什么呢？有意思吧？那如果大乘起信论一部论就够用了，他们干嘛来学唯识呢？里面有什么地方是唯识帮得上忙的呢？请把这些问题记得哈，这是个公案，这是个历史，这是一个佛教思想史，在这段过程当中哈，大家在修行经验上的得失利弊，各自的体会，我觉得这些公案应该要能够去思维，能够去思维。我们今天老实讲也碰到啊，这个各树门庭啊，分河饮水，大水通倒龙王庙的现况，我们怎么能够去啊，把这些矛盾冲突呢能够排解开来，能够善用各门各派的善巧，自己能够得到开悟的钥匙，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道理啊，重要道理。所以呢，但此颂呢境界已多，皆得其中，他就赞叹这些大德们了。记得啊，如果佛法要兴啊，一定要声赞声，一定要大家提膝赞叹，个人看个人的好样。所以我过去有修的大德都在讲这句话。 不是我烂好人，不是我看不到这个人意见的缺点，我一定看到这个人的优点，这个人的好样，这个人我受用的义理，对不对？我不因为这个人是坏人，他的一切的言论都是错的，我不因为这个人是很知名度很高的人，他所有讲的话都是对的。我们不要这么迷信，没有绝对这种事情的，因为粽子通通都对，也有相应跟不相应的问题啊，对不对？不相应的粽子是对，对我有什么用？没有用嘛，对不对？戴在口袋也嫌重，何必要这样子硬要撑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呢？所以呢，借得其重，但就机宜，依自己的气理气机的便宜，便宜就是方便哈，依着自己的机，机就是根基啊，依着根基的方便呢，或以此为一助啊，以随文难明。因为如果入于八十规矩颂呢，很难去追逐文艺而得到修行的要义。所以呢，他说啊，在入文之前可能会失去他的本意，故先提大纲于前，使之纲要。知道修行是重要的，所以记得哦，汉大师是非常劝修的一个大德哈、啊。则于颂文不劳细节，亦会矣。那你就能够领会他的大意了。好，今天呢，就跟各位这样说。我们从这段文知道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八四规矩颂是谁的钥匙？也是成为师论的钥匙，对吧？成为师论是十门论师解释维持三十颂的论。玄奘法师立了48句的八十规矩颂，就是来提纲，提谁的纲？提三十颂成为师论十卷的纲。因为十卷在说八四，对不对？八四要转四字，所以呢，他就把它归成四章，然后呢，由杂染到转一，对不对？来告诉我们十门转一怎么样得其善巧，入其纲要。可是呢，随文难明，所以呢，韩正大师就用以下的文地替我们呢提点纲要，提点纲要。那么至于颂文要不要去细细解呢？老实讲，颂文的解释都在维识三十颂乃至于成为师论的文里面。要么就看别的解释，老实讲，光成为师论其实就够了。但是呢，有人不欢喜成为师论，于是我们才会去找别的论，啊，才会去找近代人白话的注解。啊，我把这样的关系告诉各位。好，于是呢，我们归纳出来，为什么给各位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为什么我八十规矩颂不放在功课一而放在功课二呢？是因为它的本论是谁？是三十颂啊，所以我要各位去开始写三十颂的文。那么呢，它的参考文件在这里啊，所谓于老师的那个本子哈，就在这里面呢，维识三十颂讲记啊，里面有。还有啊，我们以后会发给各位，现在还在印的那个杨白衣老师的那个文里面也有。还有啊，大概前一阵子吧，那个我们还讲白法的时候呢，有学长发给我们呢，宽谦法师啊，在讲三十颂八十规矩颂合讲的时候呢，他有印一些讲义。其实那些讲义呢，出自于哪里呢？出自于灿公的表姐，他再加上一点修补啊，加上一点修补。所以各位已经如果有抄下来的话，我想那些文献各位应该都找得到。那么但是什么时候教？我没有教各位要教，因为我这堂课就是要画这些东西。但是各位不要偷懒齁、哦、只等我画，因为这些资料你们也找得到，那找得到的话你们试着去画。所以从下节课开始呢，我就会在白板上呢，我不画好给各位抄、啊、我就教各位怎么样去一边读文一边画。我们先开始呢，先随着文把整个大纲啊跳出来啊，让它跳出来啊，抓到它的大纲，怎么样从文变成纲，变成表，变成科啊，然后呢大概把它的纲领呢能够受持下来，我们再呢随文消它的意啊，大家会用这种方法。那么我们先把三十颂呢能够入了理了之后呢，再去看八十规矩颂，然后还要一件事情，就是把八十规矩颂的科跟三十颂的科啊去对位，去对位，知道成为师论的哪一卷呢？其实是在解释八十规矩颂的哪边的名相啊？他的所有的名相，其实在八成为师论当中都有很详细的解释啊。当然，你要去看任何一个本，于老师的本子啦，杨白衣老师的本子啦，任何一个把维识概论的东西也很好。那现在刚好因缘呢、啊，佛菩萨安排啊，昭慧法师他也是啊，应顺导师门下专攻维识的一位这个法师哈、啊。那他刚好现在在法会，今天礼拜一，每个礼拜一早上6:30 首播，然后好像晚上十点还是十一点吧，会有重播一次啊。各位自己去开电视，你们每一个台可能不太一样，你们去找法界卫星啊，空中佛学院。那早上开播的时候就是六点半。今天刚好是第一堂，今天没有讲什么，今天就是讲为什么会有唯识宗，他讲唯识宗的源流啊，所以还没开始讲义理的部分，所以各位就随着那个文嘛。那之前慈悲台也有宽谦法师讲啊，那他的那个录音带啊 ,MP3 也有在流通，如果各位欢喜的话也可以去请来听啊。那么他也应该随着 MP3 会有他的讲义，不过他讲义其实并不完全都是他自己写的啊，他也是依据前人的东西呢来加以修订。可是重点我发现，如果你只是拿已经完整的稿子来抄啊，不得其善巧。真正你要学习还是要从无中生有，随着文能够把它还原到那个科文表，还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那么以前我都画给各位抄，所以现在我改改方法，带各位一边读一边制表，让各位去了解怎么样从文的文脉理路去得出这个大科，把这个蓝图搞出来啊，因为它本来就是个蓝图，就是一个总标哈。然后借着总标，我们再去寻找成唯识论。那么借着呢，我们来成就成熟读成唯识论的因缘啊。因为虽然最近呢，基金会也流通了于老师的成唯识论的白话翻译哦，不过老实讲啊，读经读论呢，白话翻译哦，反而我觉得是障碍。你知道吗？会升起一个啊，他就这样的解释，你比较很难哈、哦，去读到原文背后的一个铺排啊，那个铺排啊。如果他的文字结构哈、啊、被白话翻译破坏掉了以后啊，原来那个立文字的善巧就不见了啊。所以其实当然有帮助，不过呢，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白话能够帮助我顺入义理，可是它也会障碍我们的悟门。所以到底是好是坏，随人运用善巧。那我们呢就回归到我是比较习惯回归到原点，但是我们要找方法啊，因为这个方法再不去复原呢、啊，这些原点真的是越来越到后来越没人读了啊。如果我们以后的佛教徒再也读不懂老人家的东西的话，就真的是很可怜。那加上我们现在白话做注解以及做书的人，如果自己的考据功夫又再轻忽了一点，就是稍微偷懒一点的话，就会错。那错了以后呢，现在写书的人又文抄功，又大家抄，那么就错的就抄成一堆了。那以后呢，又去读这些白话的东西，又不去读原点，那就会真的不晓得原意是什么，就会越来越偏远。可是问题是，古老的东西不见得都一定对，近的东西也未必见得完全是错。可是问题是，古今的心要能够映照无余啊，才比较圆满，不是吗？所以我们也不见得说谁对谁错，我们不做是非对错之辩，只问受用啊，只问受用。所以怎么样能够用一个次第啊，把它的受用的原意能够把它恢复过来，这是我们一起学习的目的。好，那么我们下个礼拜呢交代另外三门，这叫做解门。下礼拜的三个功课叫做行门啊。那行门呢，我们讲完大概不太多时间，我们就一样哈，用信相通说韩正大师的文字来告诉我行门怎么下手。